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15号，公元2017年1月12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继续向信众传授十轮金刚正行灌顶，西藏妇女会志工协助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进行，尼泊尔佛教信众将为达赖喇嘛举办长寿祈愿法会，藏人大学生协会举办首届国际藏语文研讨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菩提迦叶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第十一天，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向信众传授正行灌顶。在昨天十一号进行的灌顶仪轨中，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带领信众们观想清除障碍，进入坛城。今天尊者传授了七灌顶，即甘露灌顶、宝冕灌顶、彩带灌顶、楚林灌顶、佛号灌顶、密行以及开许灌顶。此外，以往法会完全结束后，坛城才会开放给大众，而在尊者的特别指示下，筹备方已经开放坛城供信众观摩。有台湾信众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听法心得。
我来自台湾，信相，这次来第一次来参加十轮金刚的灌顶法会，感觉非常的殊胜，那也觉得达赖喇嘛尊者非常的慈悲。那这几天就是有听到那个入菩萨行论的开示，对，那就是学习到很多，那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大概就是以上。好，谢谢。
被问到何时开始接触藏传佛教，向女士说，
30年前就知道了。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就有学习佛法，那时候就有听到藏传佛教，然后达赖喇嘛来过台湾了，那个时候就知道了。达赖喇嘛尊者这几天的开示就给我们一个对学习佛法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也有讲到全球人类一体性的观念，那这个会对打破我们对肤色国家的那个界限，那人们之间就越没有距离，那在心情上就是对自己的部分也会越来越有智慧，在生活上也会改变自己的对待人事物的一些心情看法，那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有好处的。
我是来自台湾，但是我住在上海，然后叫洪千纯，我是第一次参加十轮金刚的法会，然后我自己觉得非常幸运，因为来这边听到尊者，而不止听到，我还看到他，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他知道我那天看到的时候眼泪就奔出来了，对，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慈悲，真的很感动。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但是我真正听法王的这个教授大概是这两三年的事情，以前只是知道他的名声，但是后来开始听法就觉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他的教法是让我觉得，对于佛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觉得最棒的一位老师，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然后的确佛法也对我的生活造成蛮大影响的，我们的比方说家庭里面的关系的确是有受到非常好的影响，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感恩。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17年由达赖喇嘛尊者所主持的十轮金刚法会现场，有许多与西藏相关的组织前来设点， 除了推广各自组织的理念以外，也在法会现场提供各种服务，协助法会顺利进行。本台对西藏妇女会与法会的志愿服务工作进行了采访了解。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日的报道要介绍的是一位总部设于达兰萨拉、藏人最大的非官方组织之一西藏妇女会。在菩提迦叶法会现场，随处可见穿着紫色背心的西藏妇女会成员。一位来自该组织的志工指出，绿袍白衫是西藏妇女会的制服。在各个士林金刚广场的入口，都会看到西藏妇女会的志工协助与会的信众进入会场的安全检查。女性的队伍往往比男性的还要长，所以除了主办单位藏人行政主要女性工作人员以外，妇女会志工所提供的人力加速女性与会者的入场。
During the Kala Chakra, what we are doing is we have sent over 100...
西藏妇女会会长卓玛杨锦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今年有超过100名志工协助入场的安检以及达赖喇嘛的安全。另外，有40多名西藏妇女会的志工帮助食物的准备以及茶水运送。而西藏妇女会也准备介绍多种西藏议题的小册子，有多种语言版本，希望借由此能够使更多人了解藏人以及达赖喇嘛的议题。除此之外，妇女会也在现场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贩售西藏妇女的传统服饰去吧。妇女会会长卓玛央庆还表示，若现场有任何紧急状况，主办单位也会联系西藏妇女会一同协助处理。而本次协助法会进行的志工，除了十位常驻达兰萨拉总部的员工以外，其余来自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社区。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来自尼泊尔各地的7000多位佛教信众将于石轮金刚灌顶法会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服饰仪轨，祈愿尊者常住世间，早日莅临尼泊尔弘法。下面请听丹增班多的报道。
由大批来自尼泊尔的各族裔佛教信众来到印度菩提迦叶参加第34届石轮金刚灌顶法会。这些信众并计划在灌顶法会最后一天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祈愿仪轨。尼泊尔喜马拉雅佛教协会会长多杰占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尼泊尔佛教徒对达赖喇嘛尊者有着坚贞信仰，一直期盼着能够向尊者供奉长寿仪轨，但是因尼泊尔政府的政策等因素一直无法如愿。这次总算因缘具足，能够为尊者举办首次长寿法会，让他和所有信众都非常激动。此次由来自尼泊尔23个地区的7000多名民众前来请法，包括门巴、洛巴、夏尔巴以及尼夏等族裔的信众。多杰占堆指出，尼泊尔境内有众多佛教徒都期盼着尊者能够莅临。他相信在当地民众的不懈努力下，不久的将来尊者定能前去尼泊尔向当地佛教徒弘法。据介绍，1月14号灌顶法会最后一天，尼泊尔各族裔佛教徒将与藏人行政中央法会筹备委员会一同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仪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全印藏人大学生协会邀请印度与尼泊尔、不丹以及西藏的学者于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办了首届国际藏语文研讨会，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全印藏人大学生协会主办的首届国际藏语文研讨会于本月10号在印度菩提迦叶召开， 主办方邀请了来自印度与尼泊尔、不丹以及西藏四国的专家学者，探讨藏语文在不同区域的实用情况。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作为主要嘉宾，受邀出席了活动开幕仪式。欧洲次仁在活动上强调，藏语文是藏人的生命，想要让藏语文延续下去，就要在生活中进行使用。他指，藏语文虽然还不至于面临消亡，但是如不再加以使用，后果不堪设想。欧洲次仁呼吁在座各方为传承发扬藏语文继续付出努力。来自拉达克的教师加央在会上发言指出，在1934年之前，拉达克地区民众的藏语文水平非常高，但是后来被划入查默范围内，又被英国控制多年，在这样的外因下，藏语文几乎在当地消亡。然而现今当地民众为传承自己的语言文化正在做出不懈的努力，情况也令人乐观。尼泊尔代表乌坚坚参则表示，大家不应将藏语文仅仅视为是接触宗教的途径，视为宗教语言，而是去使用它，让藏语文变成各自生活的一部分。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学者熊丹琼认为，藏语文是传承发扬西藏数千年来辉煌文化的命脉，因此年轻藏人学生应肩负责任，将藏语文、西藏传统文化作为各自的研究题材，从自身去保护西藏文化。据介绍，全印藏人大学生协会举办此次研讨会，是希望加深藏人与使用藏语文的喜马拉雅区域各族意见的互动交流，以使大家能够共同保护藏语文与西藏传统文化。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
8月31号下午，在拉萨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吴英杰说，把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实现社会局势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9月29号在西藏召开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吴英杰再次强调，斗争达赖集团工作时重中之重和长期任务，要揭批14世达赖喇嘛的反动本质，严厉打击分裂破坏活动，着力从根子上消除破坏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批判一代圣人孔子的反动本质，全国打砸孔庙，焚烧孔子的书籍。当时人们相信孔子是被彻底打翻在地，又被踩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可能翻身了。可是没过多久，孔子又回来了，孔子的学说被毛泽东的接班人和党中央捧为国学，孔子的《论语》成了心灵祈堂，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中国还设立了孔子和平奖，要和诺贝尔和平奖比一高低。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